弟兄姐妹早安。在这个国殇日的长周末啊，看到弟兄姐妹在这里，很高兴。啊，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啊，被福音转变的生命。被福音转变的生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保罗说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蒙神喜悦的，我们如此行是理所当然的。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将我们的身体献上来见证主的名，愿主的名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也成为我们一生的盼望。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哥罗西书一章21-23节。那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段话。那我想上次清安长老也讲到的有关在这一段经文之前的有关耶稣基督的他的这个他的身份，他的被造，他是首生的啊。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啊，保罗要给哥罗西教会的一些提醒，还有鼓励。保罗在罗马书讲到说，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里保罗讲到说，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知道这个福音呢，这个福音是从神来的，因为他知道这个救恩的信息有改变生命的能力，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福音是要将我们从神的愤怒跟惩罚当中来拯救出来。福音的目的并不是要让我们能够追求一个安定的生活，福音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变化，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要能够活出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不断的舍己。这个舍己呢，英文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它的意思就是 deny self， 就是我们否认我们自己。而且我们要不只是要舍己，而且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在马太福音16:24这里讲到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起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到底这个舍己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如果来看这个扩大版的圣经的话，他这里讲到说，他进一步的把这几个字义更清楚的解释。他说，若有人愿意跟随我做我的门徒，他必须否认自己。怎么样来否认自己呢？他必须要抛弃自私的利益，并且背负他的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呢？表示愿意忍受可能发生的一切，并跟随我，就是相信我，符合我生命中生活中的榜样，如果需要甚至愿意因为我的信仰而遭受痛苦或死亡。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可是这是我们所了解的吗？ 圣经上讲说，当一个人信主之后，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就有一个全新的生命。而这个全新的生命，这个全新属灵的生命呢，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成就的。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就在二十一节这前面呢，他也讲到说，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都借着他与神和好了。这新的生命是与神和好的一个生命。在接受这个新生命之前，我们有一个老我的生命，这个老我的生命是因着人的罪，是会常常来犯罪的。当人类的始祖选择犯罪的时候，悖逆的神的时候，这个罪就进入到世界，从此我们便活在这个罪中，受到他的辖制。在当时哥罗西教会的，对哥罗西教会的人来说，当时的外邦人，他们过的就是一种纵欲、淫乱、拜偶像的生活，是一种与神隔绝、与神为敌的生活方式。就像二十一节这里所说的，你们从前是和神隔绝，心思上与他为敌，行为邪恶的。保罗这里一开始就讲说，这里就指出，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呢，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自己的标准，甚至我们的自己的计划来过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跟神是隔绝的。他这里隔绝的英文叫做 estrange， 还有 alienate， 是指说我们是跟神疏远的，是远离神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跟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过的日子。而因着我们邪恶的思想和行为呢，我们不只是跟神隔绝，甚至是跟神是敌对的。今天随着后现代主义的潮流的发展，一切都变成那么多元化。你会看到这社会上常常强调就是 diversity， 就是要强调多元，而且很多时候是强调是相对的，强调对各种现象、对各种生活方式，我们要采取的是一种包容的态度，不已经不再强调绝对的真理，以至于今日的道德日渐沦丧败坏。在今天的物质生活丰富，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的丰富，网际网络的资讯瞬息万变，真假资讯掺杂在这当中，常常让我们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样的资讯是真的，什么样的资讯是假的，以至于很容易让人就迷失在这个今天的世界当中。这与当时哥罗西教会他们所面对的异端是不一样的。哥罗西教会当时他们所面对的是诺斯底主义，他们强调的是神是一个灵，是圣洁的，但是人的肉体是肮脏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没办法来拯救我们的。这与我们今天的教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所处在的环境就像一种温水煮青蛙的一种状态，当我们发觉情况不对的时候，可能为时已晚。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哥罗西的这一段经文来看，怎么样能活出一个被福音所转变的生命，希望这个生命能够带给我们使命感，带给我们分辨力，也带给我们意志力。这跟世界上今日世界所提倡的多元化跟相对性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被福音所转变的生命呢？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讲到说， 人有了神的生，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也就是说，只有在神的儿子里面才可以找到这种被福音转变的生命。因为神爱，神爱子，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在二十二节这里讲到说，但现今神的爱子的肉身，现今神在爱子的肉身上，借着他的死，使你们与神和好，为了要把你们这些圣洁无瑕疵无可指责的人呈现在他面前。我读的这个是新译版啊，可能跟和合版是不一样，那但是意思是一样。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他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神拯救我们的方法，另一件事情呢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什么是神拯救我们的方法？就是借着他的神的爱子肉身的死，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跟神来和好。这里特别指出是耶稣基督肉身的死，耶稣基督肉身的死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为什么保罗要特别指出这一点呢？因为这是要反驳当时错误的教导，说耶稣基督只是一个灵没有身体。在约翰福音讲到说，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在哥罗西书一章二节告诉我们，我们是借着，我们刚才也读过这段经文，也是告诉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与神来和好，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肮脏污秽，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全圣洁无瑕疵，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有洁净的功效。而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把我们怎么样，要把我们这些圣洁无瑕疵无可指责的人呈现在主的面前。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得以完全，但是我们还在这个被完全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到哪一天？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有一个神学的概念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中文把它翻成说已经但尚未完成，已经但尚未完成。这个神学概念认为信徒正在积极的参与神的国度，尽管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候，神的国度将会完全的表达彰显，但是他还没到那个境界，还没到那一天，但是他还没完成。我们是已经进入了神的国度，但是我们还没有在他荣耀中看到神的国度完全的彰显。等到神国度完全彰显的那一天，我们就会完全的圣洁。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这里讲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是圣洁。从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开始，当神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摩西五经，特别从生命记，从利未记这里看到，神一直强调的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那呼召我们的主是圣洁的，而且他是没有瑕疵的。当我们看到在神 国度完全彰显的那一天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完全没有瑕疵。因为在腓立比书这里讲到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神要我们在这个时代中就像是一盏明灯一样照耀，而且我们是无可指责。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节说，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我们就好像到这个法庭上接受审判的人一样，可是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辩护律师，耶稣基督替我们辩护，而神赦免我们说我们没有罪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我们就是完全无罪的。我们既然是圣洁无瑕疵无可指责人，将来要呈现在主的面前，我们就应该活出与救恩相称的生活。因为非圣洁没有人可以见主。那要怎么成为圣洁呢？圣洁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能够被分别出来，被荣耀的神来所使用。保罗告诉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个是需要努力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更容易顺服在这个肉体的情欲当中。我想从一件小事情来看圣洁的操练。昨天早上呢，我把我的车子呢拿去换机油。那因为这个汽车修理厂离我们家非常的近，大概在不到半里路，所以呢我就打算把车子开过去，然后走路回来。那我就问我的太太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因为我们最近常常的运动就是走路啊，到我们在社区，在我们的在社区里面走路。然后他就说好，所以我们就一起我们就一起去了。然后就在我们走在回来的路上呢，因为我走路呢习惯我的脚步是比较大，那我习惯性走路也比较快，所以我就走在稍微他前面一点。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你走路呢好像 Queen Elizabeth。 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走在这个 Queen Elizabeth 旁边的人呢，说稍微他要离他稍微有一步的距离，为了是要表现尊敬他。然后呢他就指出呢，接下来他就说呢，我是一个很自我为中心的人。那这时候我的心里面呢就有一些警觉了哈。然后因为呢我们在前一天走路的时候呢他也提到这个问题。那当然前一天走路的时候呢我尝试要解释，可是今天呢他再次跟我讲的时候呢这已经给我一个提醒了哈。显然他提醒我这已经变成是我的一个习惯。那他也很在意这样一种现象。我想在以往的话我会跟他解释，我会再尝试的跟他解释哈。可是可能到最后会怎么样，就是会吵架收场，对不对？就是一吵架收场。但是我现在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也能看到自己不适的地方哈，更能够体贴他的需要，向对方承认自己的疏忽，而进一步的调整自己。不晓得基督徒的夫妻信主的日子越久，是不是越吵越少，还是越吵越少呢？还是越老越吵，还是越吵越不可理喻？因为儿女都不在身旁了，而且呢脾气是越来越固执。还是更能懂得欣赏肯定对方的优点，体恤忽略对方的缺点。换言之，就是来自上帝这个 来自上帝的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的成长做大，而在我们原本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老我呢，慢慢的逐渐的缩小，不断的被致死。因此圣洁的生活乃是着重于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而不是注重在做圣洁的事，乃是要着重于怎么样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而不是注重在做圣洁的事。因为人的一生的果效是什么？我们的一生果效是从心发出。只有当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才能行出什么样的事。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善行来救自己，不管我们是多么的好，我们是多么的良善。基督耶稣他成就了完全的救恩，我们是完全他依靠他的救恩，依靠他的恩典来蒙拯救的。我们一直不断的在犯罪，所有的罪都叫我们不得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祈求他，求他赦免我们的罪。除了耶稣基督别无他法，别无其他赦罪的途径，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救恩，救赎的恩典。即使基督徒也不能不犯罪，问题是当我们看到自己或他人犯罪的时候，我们是怎么面对的？我们是看重神上面的律法主义，看到神上面的教条呢，还是强调行为上的改变，还是强调神的恩典与神所施加的话语，便能够谦卑的学习怎么样来操练神的话，活出圣洁的生活。因为神爱子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要持守所信的道。接下来保罗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要持守所信的道，在23节这里讲到说，只是你们要长存信心，根基稳固，不要受动摇偏离福音的盼望。我们既然已经蒙恩得救，就应该在所信的福音上来恒心持守，根基稳固，坚定不移。这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既知道这恩典的奇妙，就会更加坚强的持定所盼望的恩典，不要被异端教训引动而离开福音的盼望。这里保罗要提醒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是要不要被这个与福音互相矛盾和错误的教导带偏了，而离开了福音的正道。这福音是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以信心永恒的持续的来持守。张路加牧师曾经分享过一个见证，有一次他到国内带领聚会，他带完聚会之后呢，张牧师有一个机会来参加一个祷告会。在这个祷告会当中呢，有一个姐妹就来分享她目前的困难，她特别请张路加牧师来替她代祷。这个姐妹呢，她是在一个饭店里面工作，她是做柜台的工作，也就是客人来饭店住宿的时候，她必须要登记住宿，客人走的时候他必须要怎么样开收据发票给这个人。这个姐妹说呢，有些客人呢是单位派出来出差的，那他们派出来出差的时候住宿之后，他们就会邀请这个饭店呢开一张收据给他们，他们回单位的时候可以报账。那这时候问题就来了，有些客人呢会有这样的要求，他说他就要求这位姐妹，他说可不可以你请你在收据上，我每天住在饭店的开销的金额呢往上开高，这样呢以便回单位的时候呢他报账的时候可以多拿一些钱。这我想可能这个在当时国内的一个环境 好像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做法。可是因为这个姐妹是什么？她是一个信基督的人，这样的做法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而且也是违背她的良心。因此每当客人有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呢，她就没办法配合，以至于呢搞到最后客人就怎么样，客人就非常的生气，生气到一个程度就请他把他们的经理找出来，要跟他们的经理讲这件事情。所以他每次呢就是被抱怨，最后呢都是经理来帮他处理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姐妹也为这件事情呢非常难过，那经理也跟他讲说，你呢就将就一点，就顺着他们一点，他们要多少你就写多少。可是呢他心中因着圣灵的提醒没有平安做这样的事情，因此他就一直请大家来一直为他的工作来祷告。就在张立佳牧师去的那一次呢，祷告会那一天，他说呢他的经理最近要找他谈话，谈工作上的事，因为他常常给饭店带来很多的麻烦，很多的问题，他想经理可能是要开除他了。因此呢他就特别请张荣江牧师来替他祷告，大家也迫切来为这个姐妹来祷告。后来经理找他谈话了，经理告诉他说，你太不适合做柜台的工作，因为你这个做的工作常常导致一些问题，他想把他换到幕后做财务的工作。因为一方面经理也看到他诚实正直的心，觉得他是可以信任的人，因此希望他来做财务的工作。这个见证再次让我们看到，在现今的世界当中，要持守我们所信的道是何等的不容易，甚至我们会受到各样的逼迫羞辱。但耶稣基督已经应许我们，在世上虽然我们会有苦难，在他里面会有平安。当我们在所信的福音的真道上恒心持守，根基稳固，坚定不移时，神就会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就像这位姐妹一样。可是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如此的结果，但是神会把他认为最好的赐给我们。我们必须在福音的真道上根基稳固，坚定不移，持守所信的道，因为这真理是要让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为主所用。但是这样的选择常常是不容易的，可是神的爱子已经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为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跟神和好。所以我们不应将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因为神爱子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要持守所信的道。因为神爱子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要持守福音的盼望。保罗告诉我们，不仅要持守所信的道，也要持守福音的盼望。23节说，只是你们要常存信心，根基稳固，不受动摇，偏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你们听过，也传给天下万民，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仆役。这里保罗讲到，我们的信心是有盼望的，而我们所盼望的并不是这世界上的事，也就是属地的事，我们所盼望的是天上的事。今天如果我们所盼望是地上的事，那我们就要常常为生活，为工作，为自己在世上的成就，为孩子的学习来忧心忙碌。这就让我们被今日的事物或道理所牵引，而失去甚至看不到那天上的盼望。但事实上，我们确实每天都在为很多属地的事情都在忙碌，可是我们要知道，这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当我们死后，这一切东西都要留下，我们带不走任何的东西。 那当我们要带什么东西去见主的面呢？这是我每一个人必须思考的。当我们见主面那一天，我们要带什么去见主呢？这天上的盼望是因为我们接受福音而有永生荣耀的盼望。在彼得前书1:3讲到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所盼望的是那来自天上的基业。而且保罗说，这福音是要传给天下万民的。所以我们不只是要持守这福音的盼望，而且我们要传递这个福音的盼望，使万人得着。保罗曾经是一个逼迫福音的人，可是后来神奇妙地改变了他，让保罗不只是回转了，而且呢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最后我想用一个见证来结束今天的分享。有一个见证叫做爱城的故事，这个是由海外校园的总干事华西牧师所写的。这个见证所记载的故事呢，是发生在1991年的秋天，地点就是在爱荷华大学。爱荷华城是一个大学城，它是一个很美的小城市，田园风情，人心淳朴，它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那也是我跟我太太，那年是我跟我太太在爱荷华念书的第三年。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也是那一年第一天下雪的日子。下面这些是从华西牧师的见证所揭露下来。那是一个91年的中天秋天，万圣节刚刚过去，天色灰蒙蒙的。在星期五的早上，我紧跑几步赶上校车。这里的我是华西牧师哈，他见到住在三楼的山林华坐在靠门的长条座位上。嗨，你好吗？我在他身边坐下，挺好的。我的岳父来了，我们刚从伊利州香槟大城大学回来，下午系里有一个研讨会。山林华回答道。山林华是一个学校里面知名的人物，他是博士资格考试成绩之好，让所有的美国同学汗颜。体育也非常的棒，足球也踢得很好，平时又很容易很喜欢助人家，帮助人家，还是前一届学生会的主席。最近呢，很多好事临门，他的论文获奖了，又在本校物理系找到了工作，成了研究员。下午当华西牧师在行政大楼门口等车的时候，突然有两辆警车飞驰而来，戛然停在这个行政大楼的面前。有警察跑出来驱避举枪，一边一个就往这个大楼里面跑进去了。他还在纳闷说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他一回到家里，电话就响了，他的好朋友打电话来说物理系有人打枪，有人死了。一连串的坏消息构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3:30的时候，物理系 Van Allen 大楼309教室，山林华和导师，他的导师 Christopher Goss 教授和另一位教授 Robert Smith 还有许多新生在开研讨会，就是开 seminar。 突然山林华弟兄，这山林华的师兄啊，他的师兄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叫做卢刚。他突然站起来，从他的风衣里面掏出枪来，向他的教授 Christopher Goss， 向山林华，向 Robert Smith 一个人 送上一枪。一个时间里面血溅课堂。做完这件事之后，他紧接着这个卢刚紧接着跑到二楼去射杀了系主任，然后又回到三楼来再每一个人再补上一枪。之后他随即跑到学校的行政大楼，他把子弹射向当时的副校长 Annie 和他的助手 Searson， 然后最后他自己引枪自杀。谁是卢刚？他为什么要杀人？他是北大来的优等生，他学习非常的好，但两年前与系里的中国学生闹翻了，离群所居，独来独往，再后来就没有人知道他了。听说他跟导师之间的关系也有问题，他跟山林华面和心不和，找工作不顺利，为了优秀论文奖评奖的一事，跟校方跟系方多有争执。这个枪击案件震惊了全国，一个小小的爱华城市有一些中国的学生，这些中国的学生被惊恐被哀伤，血案所影射出来的首先是仇恨。这物理界的精英，全国有名的实验室，几分钟内行销魂散，撇下了一群孤儿寡母。人家能不恨中国人吗？留学生还待得下去吗？大家该怎么办呢？于是他们就这些物理系的几个学生，他们就召开了记者会，他们追思老师和朋友，讲述着回忆着，眼泪不住的就从他们的脸上流下来。当时有这样的，有一位老美的 janitor， 就是一个清洁工，他打电话给学校的留学生办公室说，他说我本来是挺恨这些中国人，他们凭什么拿了我们的奖学金，有书读，还杀了我们的教授。可是他看了招待会的转播之后，他看了记者会之后，他心里变了，他说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请告诉我，我能替他们做什么。 Annie 副校长，他是教育神学院的教授，他也是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导师，他是一个宣教士的女儿，他生在中国，但是他没有结婚，他带中国的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学业上谆谆教诲，生活上体贴照顾，感恩节圣诞节他会找学生到他们家里来。同学们为副校长安妮心痛流泪，安妮在医院里面急救，他的三个兄弟火速的从各地赶来守护在他的床前，人们还存着一丝希望。可是两天后噩耗传来，安妮教授的生前的密友 Margaret 的教授呢，脸色严峻，跑来找华西牧师，手里递给他一封信，同时告诉他说安妮教授已经脑死了，无法抢救，他的三个兄弟忍痛同意撤掉一切维生的设备，看着自己的亲人呼吸一点一点的落下去，心跳渐渐的停止，无法相救，这是多么一个残酷的事实。在宣布安妮死亡之后，这三位兄弟围在一起祷告，并写下了这封信，这是一封写给卢刚父母的信，信里的日记 跳在华西牧师的眼里。信是这样写的：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巨大的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逸的时刻，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如刚一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安逸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字在晃动，我读不下去了。这是一封被害人家属写给凶手家人的一封信吗？这天使般的话语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我向 Margaret 教授讲述我心里的震撼，接着并问他为什么这三位兄弟可以这样做呢？难道他们不应该恨凶手吗？公平在哪里？道义在哪里？可是 Margaret 教授的回答是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这信仰中爱是高于一切的，宽恕远胜于仇恨，远胜于复仇。他接着告诉我，安宁的三个兄弟希望这封信能够被翻译成中文，附在卢刚的骨灰盒上，因为他们担心因为卢刚是凶手而会使家人受到歧视，也担心卢刚的父母在接过儿子的骨灰时会过度的悲伤。我愿这封信能够安慰他们的心，唯爱能够抚平他们的伤痛。在安妮教授的追思礼拜上，管风琴响起《奇异恩典》这首歌。牧师说，如果我们让仇恨笼罩这个会场，安妮在天之灵是不会原谅我们的。安妮的邻居、同事、亲友们一个一个走上台来讲述安妮爱人爱神的往事，无尽的思念又伴着无尽的欣慰与盼望，说安妮息了地上的劳苦，安稳在天父的怀抱中，我们为他感恩，为他高兴。感谢上帝在那一刻改变了华西牧师，他以往那与神隔绝的灵在神的爱中苏醒了，他渴望像安妮一样和他三个弟兄一样，在爱中在光明中走过自己的一生，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仍存着盼望和喜悦。这是一个让人心痛的事件，但是它却是一个深刻人心爱的见证。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受害的家属能够以爱来回报这凶手的家人？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受害者的家属能够把安妮最后的遗产捐赠给学校，设立一个国际学生心理学研究奖学金？是福音的盼望，因为他说安妮息了地上的劳苦，安稳在天父的怀抱里，我们为他感恩，也为他高兴。在历世历代以来，不知有多少人因着福音、因着爱被改变，他们的生命被得着，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亲爱的朋友们，你也愿意接受这样的福音，让他的能力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吗？今天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我要邀请你来接受他，并跟我们一起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我要邀请你，让我们一起活出被福音转变的生命。因为神的爱子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持守所信的道，所以我们要持守福音的盼望。 们一起祷告。主啊，因着你，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摆上的，所为我们牺牲的，而成了我们这一生的救赎，让我们能够再次的跟神和好。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领受这福音的好处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的不是我们今生的平安的生活，今生舒适的生活，让我们想到的是您对我们一生的使命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学习来过圣洁的生活，讨神喜悦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持定我们所信的，也能够让我们为我们所信的拥有那永生的盼望。主，我们为这永生的盼望献上感恩，也求你时时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也传给别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